在开讲的讲台上，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考古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那是一个大工程，那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你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工程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就是为了解答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起源的根在哪，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而今天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跟这项工程有很深的渊源，他跟我们开讲也有很深的渊源。今天时隔6年之后，我们再一次有幸能够将这位开讲嘉宾请到我们的讲台上，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威。
为了昨天，为了今天，更为了明天。
再次掌声欢迎，欢迎
我们智慧和勇气，巍巍中华东方屹立。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王威理事长。6年前，我始终记得，在埃及的那一次，
我
们在节目中的相遇。
我的أنا شيء مهتم به جدا. ما هو الدليل أن الحضارة الصينية عمرها 5000 سنة بالكتابة مش بالآثار؟
哈瓦斯先生一上来就问：“你怎么跟我证明5000年？”
我实际上就是牵扯到一些标准的问题。虽然文字在那儿并没有，但是我们说我们重要的标准是王权的出现和强化。
当时我挺紧张的，
因为呢那时候这个有
6年
文明三要素，
对，
冶金术、文字、层式，
对，
满足这个才叫文明。那埃及满足，两河流域满足，其他的都不满足。所以呢，我们其实打那以后，我就觉得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要从考古发现当中界定出更加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方案。那我们国家5000年文明的古国，究竟是5000年，还是原来说的3300年？那我们必须用考古的实际资料来证明。哎，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您和各位，比如说你们怎么理解“文明”这个词儿？或者说它和文化的这个区别？哎，这女孩笑得最灿烂。
你所以在课堂上千万不要笑得那么灿烂，很危险的这种事儿，尤其还是看着老师笑。
不是，这表明人笑的是会啊。
那您就说错了，我其实一点都不会。那我就想，是不是文化就是人类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文化，然后文明就是各个阶段的文化把它升华了一下，就变成文明了。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觉得呢，就是当然实际上也理解有不一样。比如文化呢，是比如一个集团或者一个组织内的，比如说长期以来形成可以传承的风俗习惯、行为等等这些东西。但是社会还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文明最核心的就是出现了国家。所以国家的出现，王权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大致是这样的。
谢谢，明白了。所以这四个关键词，我们的四位好文青年也都各自带着他们对您的感兴趣的点，他们可能会有问题想跟您交流。
我一看这个词儿，我当时就愣了一下，说真的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吗？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统一的答案。比如说在我做日常的科研和科普的时候，经常发现图像里有一些我们两边就是东西方文化有不同的东西。
咱们宋朝有一幅画叫《寒江竹钓图》，你要是放大看，就会发现这鱼竿上有一就是这个绕线的滚轮，这个东西在欧洲的图像里也有记载。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发明的时间是1651年，寒江竹钓图呢，我们认为1195年就画好了，中国这边比他们那儿早500年。还有类似的，我们有一幅画叫万国来朝图啊，描绘了各国大使进贡，带什么都有。但是同样在英国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的笔下，英国使团进贡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这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两种文化彼此认知的差别。
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上，我们对它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文明起源这件事上，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能做到统一，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统一的？
对于文明的这个起源的标准，
对，
一开始西方学者提出的冶金，
对，
城市，对，文字，那么这个东西很长时间以来可能成为了一个金科玉律。
对，它从埃及和两河流域概括了，但是那这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的特色，所以现在呢，包括那些比如说当年提出这些标准，它逐渐的它也在改变。因为你比如说那玛雅那个，包括印加包括印度河文明，虽然不符合它呢，但是那个已经形成文明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渐渐的他们也要改变这样一个人。所以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个模式来衡量其他，我觉得这个起码在学术界渐渐形成一个共识。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想要跟大家一起讨论分享。我们都知道杜牧有一首诗叫《山行》，而《山行》的第一句是“远上寒山石径斜”，这个字到底是念“斜”还是念“霞”呢？
我打电话问一下康震老师。远上，因为我们小时候反正是念“霞”，因为它是要为了押韵。
对
对对对，
对
是。
那难道？
那小萨老师觉得他是应该是念斜还是念霞呢？
反正现在汉语字典里没有霞这个读音吧？有吗？
没有。
那我按照汉语字典的念，要不然康辉老师又该找我了。
到底是霞对还是斜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远上寒山石径斜的读音呢？翻开这本古代版汉语词典，让我们问问他。这张表里的斜和家同属麻韵，所以有人会为了押韵将斜读成霞。但是经过语言的演变，这张图里的第二行咱普通话全部读了啊或者呀，第三四行全部读了啊或者耶，现在读来就已经不押韵了。
这一段视频看下来给我累的。最后发现就不读霞是吧？
对，因为霞这个音只是我们单纯为了押韵去给它做的这样的一个改读。
明白了。
你是学什么呢？
我是研究古汉语的，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考古吧。现在网络上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看起来是这个像是民间科学爱好者会出现的一些观念，所以就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现在的考古领域啊，在这个科技的作用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是个好问题。考古是一个最大的交叉学科，我们这个探源工程当中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家能想的物理化学天文啊地质等等全都应用了，而且呢确实这个应用呢为我们考古学家安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你比如说围绕三星堆的年代，有人认为是认为夏代，有人认为是商代，有人说不比夏还早。所以我们就是现在这次不是刚刚公布吗，200个标本数据一测基本上都是在距今3200到3000，这样的话年代相当于殷墟，而且相当于殷墟的后半，这样的话横向之间这个关系就确认了，就是这类的事情。
技术手段，
我觉得呢，确实有认知的差异，就是每个人都是他都有他的知识的背景，知识的体系，但是我觉得考古有好处，它首先是实物的资料，
对，拿东西说话，
拿东西说话，你只要尊重科学，基本上还是能够形成一个共识的。所以呢，就是术业有专攻，要相信科学家，相信科学。谢谢。
刚才看完您唱着歌走出来，哎呀，我内心在狂喊，我说，哎呀，毛老师太帅了。
这帅哥的味儿呢。哎
呀，您刚才那个歌声确实很惊艳，很惊艳。
那我想问问王老师，这种兴趣爱好是从小培养的呢，还是说在我们后期选择了考古行业，您在慢慢的继续发现，然后还有发展它的呢？怎么才能成为像王老师那样的考古学家？
哎，好，谢谢，请坐，请坐。我觉得呢， 首先要热爱，因为我经常，我有时候在大学跟讲课，我说这个中国考古学家非常幸运，是做自己祖先遗留下的文明。至于你说那个爱好，我这个呢，实际上家庭的影响，我母亲是喜欢音乐
哦，
经常在家唱歌，然后我实际上了几堂课，但是反正就自己去揣摩，去模仿，然后呼吸，狗喘气啊，然后躺在家里，然后躺在这儿练。
而且我听说啊，王老师写歌啊，他还不是像真正搞音乐的，就坐在钢琴旁边啊，一个旋律下来，记记谱，然后再修改修改。王老师是基本上是在他的旅途出差的途中，因为一落地你就得到现场发掘啊什么，哪有时间在宾馆给你还写歌？所以基本上王老师都是在飞机上，
是，
然后
也没有，
我们的记者都了解可清楚了您的创作过程，我们记者就坐您后面一排，在飞机上
手机上
拿着手机录音，自己哼
曲子呢，哎，就在那儿唱唱唱，然后。回来就把它写成
很多，最后你回来一听王老师的第一手的资料都是伴着飞机的轰鸣，
真的王室创作法，
但是唱出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心声，真的是考古人为了这项事业奉献终生，头枕着五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弹着琴唱着歌，我觉得这是真正中国考古人的一种幸福的状态的体现。
其实刚才听了好多青年的问话，然后他们大概都应该跟古有点关系。虽然我是一个考古小白，但是呢我日常会画漫画，我是一个漫画作者，所以我呢会有自己的一些观察。我刚才看见老师的领带上面就有很可爱的咱们的文字、
哦、嗯，甲骨文，
甲骨文你认一下是什么字儿、
啊、姓王的王字，
这个能认出来，越能认出来。考古学家专用定制领带。
在这个画漫画的过程中，我也会查一些历史民俗的东西，所以我有一些自己的小观察，我带来一个小短片。在山上看到刚破卵、身体还透明着的小螳螂，我要赶快画下来。原来今天是芒种啊，芒种一后螳螂生，螳螂这么准吗？我今天才看到耶，古人的智慧果然厉害。但我看后面也有不靠谱的。
夏天天刚黑就能看见火星，火星在古代也叫荧惑，史记中有荧惑守心的记录，是说两颗红色的妖星相伴出现就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可现代天文学证明，那不过就是火星因为公转规律正好走到新秀二附近造成的。或许一万年以后，我们现在的认知也会再次被证实或者推翻吧。
我们的考古过程可能是一个不断在追逐真相的过程，或者是找不到真相，那这个时候考古的意义又是什么？您会觉得失望吗？
什么叫考古呢？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实物资料的丰富的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我们的研究或者我们的这个认知。你要说是不是能够真正能够接触到真相，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做一个拼图，每个人的考古啊都或多或少的能够为这个拼图提供一点，但是你最终会绘出一个比较接近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总书记说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我觉得我们像接力棒似的，我们这代人做到这个程度，然后下一代人比原来深入了，这就是我们的进展。学术是在不断的发展，每个人都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发挥它一个阶段的作用。所以总书记讲考古是吧，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活化了历史场景，这四句话对考古哎呦概括的太精确了。
所以我在想，在接近真相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可能还没有找到最终的那个答案，但是在不断的揭示真相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信心建立起来，
是，
而且越来越足，越来越强，终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掀开我们期待已久的那一篇章。今天王老师好像也带了几道题来看看我们对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些基本了解，包括对于考古知识的一些基本了解，你就不用答题了，好吧？专业内人士，先不要透露你的答案。这些题我也不知道。编导说：“萨老师，你要不要看看毛老师带的题？”我说：“对不起，不要给我看，看我也看不懂。
那”
我说：“我在现场跟着大家一块儿答。”
森林堆发掘过程这个全程啊，必不可少的这个用具是什么？第一，帽子；第二，手套；第三，白大褂。
手套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因为三星堆啊，它大量的这个铜青铜器啊，你这个手上的这汗液什么一沾上去什么的，可能会对造成一些难以挽回的破坏。我选，你们选的什么？
手套。
你选的手套，好，咱俩差不多。你呢？
手套。
你手套好，我也选手套。看看大家，选手套的占了88%，6%选了帽子，4%选了白大褂。您公布正确答案。
当然手套也是必不可，但是最重要的是帽子。为什么呢？因为三星堆我们现在这个进展啊，对土壤当中的含的成分，甚至 DNA 的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您说，你要现在这个头发进去或者头屑进去，它会影响。手套当然你要提取文物的时候
必须要、
必须要。但是你比如说你要发掘的时候拿着小刷子什么的，你只要不接触那个文物，不是必须要手套。
这到底是考古现场还是个破案的现场？头发掉进去不会影响 DNA？ 哎，
原来我们苦于比如说古人类，他那个没有保留下来。现在通过 DNA 的技术啊，哎，那个古人他的尸骨腐朽之后在土壤当中是保存的，
微量的，
哎，微量的，哎，那你像你这个现代的人一混淆，那就麻烦了。所以是头发。当然我们要说这几项在我们实际上都用，但是如果是必不可少，那是对
帽子。
对对对，
恭喜我们6%的观众朋友。
第二题，以水稻为例啊，下面哪个条件呢是农业起源的这个最优解？ A 自然条件优越， B 自然条件一般， C 自然条件比较差。请回答。
农业起源的最优解，
或者农业在哪儿最容易起源？
最容易起源。
对对，
我想抢答一下。
你抢答一下，你
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它可能能发展，
更能激发人生存的欲望。
对，我吃不着，我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开始研究那些小动物吃不了的，但我能吃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自然条件特别好，满地都是果子，各种可以采摘的东西，你何苦去种那个呢？天天悠哉悠哉的，饿了摘点果子。就是自然条件差，它没得可吃，他就想我怎么才能每天吃到东西。后来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能吃，能不能把它移过来到家门口种种？我觉得咱俩应该是一个村的，都是环境条件比较艰苦的孩子。
但我估计你们这个大概不会占多数。咱看看结果。
但有时候这您看
啊，哎呀，真是啊 ，A 30.77 ，B 30.77 ，C 38.45
，C 最多。正确答案是
B。首先大家那个思路是对的，如果自然条件特别的优越，是吧？这个食物一年四季的食物不用犯愁的话。那何必人还要去种植啊？种植也是比较辛苦的事。比如我们的云南，它自然条件非常好，它农业发展比较晚，那个稻作的栽培也就是4000多年前。那你看在长江流域，万年。但是你要自然条件差，
它就跑了。
比如说沙漠，
人就
比如说对吧？它就恐怕植被它都很少，所以
只有咱俩是执着的。再差的地方，别人都走了，我们俩不走。就在那，我非要种出来。
所以呢，那古人他选择呢，就是自然条件一般，
还真是
自然条件，就是呢也可以有一些采集啊，但是不足以维持一年的生计。
对 对。
然后呢，他就要选择一些食物，选择一些品种，就像您说的，开始关注来。对对对。
所以咱俩走了极端。我们恰恰排除了条件优越。
对。
就是因为那是一种比较极端的环境。但是太差的地方， 人他可以跑啊，那个时候，
对
呀、啊，所以他可以找环境好的，所以恰恰是比较条件一般的地方，
对，对，
嗯、催生了这个
农业，
农业的文明，
对。哎
呀，好，又学了一招。
第三个问题，修建良渚古城和大型水利工程所需要的总用工量是多少 ？A. 36万个劳动日 ，B. 360万个劳动日 ，C. 3600万个劳动日。36、360、3600万
劳动日，
劳动日，
360万个劳动日，那就相当于10000年呀、啊。
老师，我想提个问，这是指一个人吗？还是指一群人？
那个人为什么那么惨？就他一个人，
不是？那你
就要干这么大事儿？
他可以，比如你可以是你1000人，就是按一个人来算，是多少多少个劳动日，就这个概念。对。
对，所以最后这个答案当中的劳动日指的是一个人算下来。
对对 对。
选 B 的数量是最多的，占了43%。咱们四位当中有几个选 B 的？360万个劳动日。C 占了28%，人也不少，但是 B 是最多的，43%。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 3600万个劳动日。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动用10000人，需要10年的时间。
好，
那实际上呢，还有农闲农忙，那恐怕要1倍以上，因为它内城外城，那内城就是相当于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外城8个故宫，然后呢，城墙的宽度40米到60米，你想想这个工程量。所以呢，我们说良渚进入文明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能够组织动员这么大量的人力，长期的来从事这个公共劳动。
几道题下来，让我们再一次对中国古老的这个文明啊，有了新的认知。包括像这些数量级，确实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的这种能量，在文明的催生下，它可能会
集体劳动
产出让你难以想象的文明的成果。所以接下来讲台留给王老师，
好，
请您给我们好好的讲讲这一幅中华文明探源的图景。
行，好，
请您开讲。
谢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年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华文明是怎么样起源形成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们5000年文明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号称。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提供大量的考古资料。所以我们这20年首先选择了4个都邑性的遗址，浙江良渚、山西的襄汾的陶寺、陕西神木石卯和河南偃师二里头，多学科结合，对这4个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和调查，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脉络梳理出来了。用我的话高度的概括，就是万年奠基农业出现，是吧，前面讲的稻子农业、宿主农业，社会定居村落的出现，8000年文明起步，农业生产初步的发展，然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断的丰富。比如说这个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用鹤的这个翅根的骨头做的骨笛，7孔都可以演奏。包括我们浙江的跨虹桥遗址发现了8米长的独木舟，就是我们的航行呢可以突破岸边的这样一个能力，甚至包括对天象的一些基本的了解和认知。6000年加速社会分化，贫富贵贱的分化在一些区域比较明显了，比如大墓当中可以随葬几十件陶器，甚至10几件玉器这样的，但是小墓当中3-5件陶器。5000多年进入文明时代，在5000多年的时候，尤其是良渚为代表，那就是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王权和国家。还有一个侧面呢，就是我们也要研究我们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是吧？为什么形成了以中原为引领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们发现啊，在5500年左右，我前面讲了6000年加速，在5500年左右的时候，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一系列 后来成为中华文明基因的东西，比如说龙的观念。龙的观念在6000多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个人，仰韶文化的一个人，人骨两侧用蚌壳堆的龙和虎，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东边是龙，西边是虎，跟春秋战国到汉代的这个四神的思想，冬青龙右白虎，竟然是方位是吻合的。所以这个让我们都特别的吃惊。所以我们的解释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和信仰可以有比较久远的史前的渊源，等到5500年的时候发生了变化，玉器成为显示尊贵地位的这个器具，哎，只在大漠当中出现，所以呢这个形成了早期中华的文化圈。等到5100年左右的时候，良渚在长宁下有良渚崛起，良渚古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相当于4个故宫，外城630万平米相当于8个故宫，还有10几公里的水坝。因为这个古城啊是修在沼泽之上的，北边是这个丘陵，它要防止这个山洪对这个城的侵蚀，所以呢修建了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总长度在10几公里，使这个山洪不会对古城进行冲击。而且那个城墙的宽，大家一般认为是多少米，比如说10米8米，它的城墙的墙基宽是40米到60米，大家可以想象40米到60米的墙基，石块铺垫，然后上边外边运来黄土修建，所以那个我们刚才说的3600万个这个劳动日，就是用船一点点来运。所以呢如果没有王权国家，我们不可能想象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修建，同时社会分化严重。良渚的时候脱离了公共墓地，只有大墓，然后在这个祭坛上修建，所以可见他当时的社会分化和权力的出现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我们看随葬品不仅丰富，而且高等级的制品，比如玉器，他发明了这个玉琮和玉璧。良渚这个玉琮啊，我们进行了仔细的分析，1毫米的这个范围内有5、6条刻线，大家可以想1毫米是多少，现在都非常难以复制。我们说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并且这些东西是被王权所掌握。同时高等级的墓葬的男性往往随葬制作精致的玉石钺，表明掌握军事权力，所以呢一手掌握军事权力，一手掌握祭神的权力，构成了当时支撑王权的两个途径。无论是玉琮上、玉璧上、这个玉钺上，都有一个神徽，这个神徽下边一个野兽吧，大大的眼睛，然后上边一个人骑在上面驾驭着。围绕这个主题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说有人认为是这个反映墓主人骑着这个神兽升天，有人认为呢是良渚的这个祖先的神话。因为无论怎么解释，这样一个神徽在良渚分布的范围内广泛的存在，所以呢存在一个统一的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应该说是发挥了维护社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良渚城内正中堆了一个30万平方米的高台，20万公斤的稻谷就是在这个高台的南侧。20万公斤的稻谷绝不会是这么一个小范围能够生产出来的，肯定是江浙沪是吧，长三角地区相当广阔的地区的人们的供纳，为支撑王权的贡献，所以才能支持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呢我们说它确实是有一个发达的稻子农业。所以呢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和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然后呢社会的分化是吧，这个权贵阶层的出现和掌握了这些贵重的资源和制品，那同时大规模的工程战争的出现，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殉葬，甚至比如说高等的建筑用人来杀人来奠基，所以形成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基于这些，我们认为良渚进入到了国家的阶段。但是我们说在心里没有底，首先那个三要素，那良渚无论如何现在没有发现冶这个冶金术， 文字呢也没有确认确凿的，但是它社会分化的这种程度，你说它如果不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所谓原来认为的部落联盟，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太原公众设置一个课题，这三要素怎么来的，我们才发现是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概括出来的。我前面讲了很多像玛雅呀、像印加并不符合，那我们就说我们有了底气，我们要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概括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概括这个文明的标准，我们第一是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是吧？第二呢是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了阶级。第三呢是权力不断的强化，出现了王权和国家。我们提出了城市、阶级和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的社会的最根本的标志。但是我们是这样说，国际上怎么认可，能不能认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从2013年开始啊，联合举办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你要办一个会议倒可能，那你要说办持续的办，国际上是不是能响应啊？我当时寝食难安，我这要是我们发起来没人响应，这不就很麻烦吗？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信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英国的剑桥大学的伦弗尔勋爵。等了一个礼拜，我说这要是不回复，我就没法再进行了。哎，回复了，说我们世界考古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中国最有条件。伦弗尔教授已经愿意做我们的核心成员了，这个我就有信心了。然后2013年开始第一届，评选前两年度的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当然我们就推荐要评选嘛，我们就把良渚啊、石峁推荐了。结果良渚和石峁还真都评了。然后我就带着这100多个顶级的学者去上良渚参观，我就跟着那伦弗尔教授看完了一圈，我说伦弗尔先生，我说我们认为良渚已经能够进入文明社会了，你怎么看？我心里很忐忑，又回避了几回，说哎，说这当然是文明，这么大的社会分化，组织动员的这个人力的能力，这如果不是文明，什么是文明？我就踏实了。接着呢，2019年7月6号，良渚成功申遗。
Therefore,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成功申遗的理由就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拥有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国家形态。良渚申遗，良渚进入文明得到了国际的认可。就是在这个良渚申遗前夕，我应教育部的委托啊，修改初中历史课本。我打开一看，最新的考古发现是1970年代前半的河姆渡。我们这40多年这么多的考古的收获，竟然在教科书中没有体现，我大吃一惊。我就加了很多，包括万年的稻作、粟作，包括8000年前的骨笛，当然包括良渚啊、陶寺啊、石峁啊，这就加了好多。然后有一个教材指导委员会审查回复的意见就是，良渚怎么能是文明啊？良渚是部落联盟阶段啊。那我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认为良渚这已经进入到文明，僵持。后来这到6月底了，教育部说，王司长啊，干脆是这样吧，有学者认为良渚进入了文明，就这样表述吧。我们很不满意，我说什么叫有学者认为，我们考古学界是公认的，什么国际上都认可。他说那毕竟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嘛，所以就准备妥协了。然后7月15号啊，就准备印刷全国的历史课本。7月6号，良渚成功申遗，教育部给我打电话，王司长啊，这个良渚进入文明得到世界的认可，还是按照你们这个说法写。如果我们这个申遗这个时间往后挪10天，那我们7月15号印刷的教科书就是有学者认为良渚进入文明，所以 好在它是7月6号，7月15号复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观点写的教科书，所以我们觉得太原工程为我们认识我们5000年文明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做文明啊，要研究中华文明的特质。我们如果对世界其他文明不了解，你这个概括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意识到必须要了解其他的文明。2011年社科院组织一个访问团去到乌兹别克斯坦访问，然后当然我们会在城内啊参观清真寺啊等等它的古迹。我印象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天，途中我一看那个院子里边有很多石雕啊，我就问翻译，我说哎等等，我说这是什么地方，说这是他们国家的历史研究所，也是有考古。我说孙翻译，其他的一个古迹我就不看了。我们就进去了，进去我一看有一个老学者正在那整理发掘的东西，我一看哇，那不是欧亚草原的那个铜器。哎，我就跟他一聊，我说你这是哪儿出的？他说我说我们也是搞这一段的，然后我们国内也出了很多，我们还这次还希望跟你们看能不能合作发掘。哎，他很高兴，就给所长找过来了，我们俩一谈，一拍即合，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合作开始发掘。现在我们已经有30多支考古队在20多个国家有中国考古的身影，所以中国考古确实是正在大踏步地走出去。中国考古呢已经过了100年的这个历程，我们现在正在开启一个新的100年的征程，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我们的考古成果更多的更全面的更准确的让我们的国人了解，让世界了解。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老师，谢谢。接下来有几个在您开讲过程中小纸条问题，一个观众的小纸条问题是这样说的，说碰到身边一个无趣的朋友聊起这个文明太原，这个朋友就说3000年的文明史也好，3300年也好，5000年也好，好像跟我也没啥关系，感觉总找不到力道足够的辩驳的语言，请您教教我，面对这样的朋友，我怎么用科学高端的话来对他？
我觉得呢，比如说，大家都常常听说我们人生的终极的问题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的5000年文明是吧？我们的延绵不断，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这个历史的踪迹是有迹可循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一个正常的、能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那除了自己吃饱穿暖，是吧？除了自己挣钱之外，总应该有一点其他的，或者是关心吧。那就是说，对我们这样一个民族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发展到今天？这个不仅是一个兴趣的问题，还是一个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有很多启示的地方。
您是作为一个学者呀、您的这个回应啊还是太温和了。这要是我，我就会说，哎，您怎么称呼来着？你哪位啊？哦，对，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来，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渴求。
是，
这就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
小的一个家、
一个文化，
对。
所以听完王老师的开讲，我在想关于考古的话题做多少期开讲我们总觉得不够，因为无论是哪一个项目，无论是哪一个工程，无论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发现了什么，你总能感觉到就像您说的，和祖先有一种交流和对话的感觉，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有一种找到了自己的根儿的那种幸福感。所以我在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实就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这样的底气，这样的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骄傲地说，我来自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且这5000年文明从未中断过的国家，中国。